后为儿打时四海飘，为儿孙垒下窝巢。中招打时几千刀，唯恐儿孙不保。小燕将养数日，臂膀扎下翎毛。忘了父母养育劳，展翅摇翎飞了。飞到旷野荒郊，遇见避暑的狸猫，连皮带骨一起嚼。可叹小燕这残生丧了。啊，上场来先说这么几句定场诗。干嘛非得说这个呀？这就是一行有一行的规矩，一上来先念这么四六八句的啊，拢一拢您的耳音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卖什么吆喝什么，这叫行规。那么说有没有卖什么不吆喝什么的呢？有啊，您还是真问对人了。就拿做生意来说，都吆喝，唯独有这么三样是从来不吆喝的，您不知道吧？啊，您听我慢慢的说。头一样啊，卖胆子的不吆喝，胆子都见过，一个半儿，上面都是鸡毛，鸡毛胆子，各式各样的啊。卖胆子的从来不吆喝，怎么呢？您想啊，您这头里走着走着，您后边头冷了喊一嗓子：“好大胆子！”当时您心里就得一激灵，干点什么亏心事儿，一下就破案了啊。所以说卖胆子的不吆喝。第二个呢？修理旧鞋，修理破鞋这个不吆喝，没有说走到街门口问您修理破鞋，怎么您家里有破鞋吗？啊，我专门修理破鞋的，嗯，俩嘴巴就得打出去。所以说修破鞋不吆喝。再有一个剃头的不吆喝，剃头的都拿着一换头。什么叫换头？跟大铁夹子大镊子似的，拿着它单有一根铁棍啊，往外一拨了它，噌噌就行了。没有说剃头的吆喝，站在自个儿门口掐着腰攥着刀，哪位剃头？哪剃头？倒快水热一涂了一个。哎，说到剃头了，今天咱们这故事就跟剃头有关。剃头啊，在北京来说呀、啊，很值得大书特书。怎么呢？清朝定鼎中原入关之后，剃头是他们颁布的一个非常残酷的这个法制。为什么呢？当时啊都是汉人，为了让他们改变自己本性，归顺满清王朝，要求剃头，把头里这个半拉月亮门剃干净，后边打辫子。可当时来说呢，好多老百姓心里不服，那我剃头多难看呢，他剃不惯，那不行，哭着喊着不剃。不剃不要紧的，清政府传下圣旨啊，命很多这剃头匠都挑着一挑，挑上边挑着圣旨，啊，挂在这儿，讲的是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。你要留脑袋，你就别留你的头发啊。所以说，好多人都是这样扛着这出去。到后来，这圣旨的作用取消了，人们都把头改了，这圣旨这挂着怎么办呢？就改成杠刀布了啊。所以您看，剃头的过去那挑子上有杠刀布，最早那是圣旨。刘墉、刘石安、刘罗锅上大街遛弯去，满处看看，嗯，啊，这是摆摊的啊，这是撂地的，这是说书的，这是唱戏的啊，这是拍电视的啊，都看过。转来转去溜了一大圈，拿时间来说就得有上午九十点钟啊，没事的往回溜达着，溜达来溜达去，溜达到自个儿家门口这儿，就瞧见有一个人呢围着自个儿家门口转悠，年纪啊二十六七，中等身材啊，四方脸，不是还留着点小胡子，这头发辫子挺松，人过去这辫子讲究打得很紧才好呢，很干净，他这个松啊不知什么原因，而且到最后这个尾巴梢啊辫梢这儿他出了一个钩，他往上挑着，穿这褂子这扣啊不系啊，半撩着脚底下这鞋呀、啊、塌了着没提上，围着这个刘府的门前左右啊他来回嘀咕，哎，好像是有点欲进又要退这意思。刘墉纳闷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嗯，大早上起来的围着我们家门口，有什么事儿是怎么着？嗯，他干嘛呢？要偷东西？不敢，谁都知道这是刘府啊，他来偷东西，再一个偷东西没有早上来的， 嗯，偷东西都夜里边，是不是？那偷东西有偷东西定律，偷小偷也有自己的行话，偷风不偷月，偷雨不偷雪，点灯人未睡，咳嗽人必须。偷风不偷月，刮大风，呜，留神，贼多，怎么呢？人呢有时候容易疏忽，外边一刮风，咣当一响，自个儿跟屋就琢磨了，哦，房上那桶掉了。其实呢，小偷跳起来了啊，偷风不偷月，大月亮地儿，您跟屋躺着呢，接着窗户一瞧，跟皮影戏似的，有一人下来了，那拿棍儿出去就扔那儿了。偷风不偷月，偷雨不偷雪，下雨哗哗的，听不见声音啊。他无论跟哪儿来，偷什么东西走，这儿一走了，一下雨脚印也冲没了啊。下雪不行，没有说下雪偷东西的，早晨天一亮，顺着脚印倒吧，连贼窝都找着了。这叫偷风不偷月，偷雨不偷雪，点灯人未睡，咳嗽人必须。嗯，点着灯呢，屋里俩人正说话，哎，这灯挺亮，他门口一瞧啊，啊，这是屋里有人。到这会儿功夫，您要是把灯一吹，把灯一关啊，他扭头就走，怎么呢？他不知你憋着算计他是怎么着？这叫点灯人未睡，咳嗽心必须。屋里边要是咳嗽，说明本家你害怕，你看。俩人跟屋里躺着呢，听外边咣当一声，知道有贼了。两口子跟屋里边，嗯，贼心里明白了，你这就告诉他了，别闹啊，我胆小啊，我这就睡，嗯，我睡着了都是你的啊，哈哈。所以说这叫什么呢？偷风不偷月，偷雨不偷雪，点灯人未睡，咳嗽心必须，是做贼的规律，没有说大早上起来做贼的。所以刘墉挺纳闷，嗯。就瞧这主啊，溜达两圈之后，张嘴他唱上了，这挺奇怪啊！唱的什么呀？唱的一个小曲儿，在北京城来说，各种小曲儿那是非常多的。有的呢好一点啊，格调比较高雅；可有的呢档次就比较低，甚至有的呢接近于谐音啊，不适合推广啊。比如说有这么一小曲儿，唱起来好听啊，还得拿着板儿，他说。讲究就讲究在这儿了啊，要有节奏感。嗯，一唱起来是这样的啊，仔细听啊，百年不遇啊。嗯，这一唱起来是这味儿的啊。嗯，五月嘛，五月里呀，月儿照花台，忽听门外有人叫乖乖，原来是我的情哥来，情哥走过来呀，情哥走过来，前门有人要从后门来，叫不你要轻轻地迈。后边不能再唱，后边词儿不让唱啊。这个后边删去了八段唱词啊，请大伙儿见谅。如果有愿意听的呢，也别找我。这是北京这个小曲儿，哎，今儿这小子唱的这比刚才我唱这个还粗，怎么呢？我们这好歹他有点这个青年男女啊，对恋爱的向往和追求。他唱那个淫词浪调，哎呦，那难听啊！尤其有的词儿啊，谁听都脸红。比如这句啊，就别听了是吧？反正挺难听。声音不大，但是你要仔细听，你能听得出来。嗯，刘墉一听就急了，哈哈，好大的胆子，大清早上起来敢在刘府面前胡言乱语唱这些淫词浪调，真急了，往前走两步，一伸手，砰，把后脖领子薅住了。这时候一回头，哎，我好，五官挪位，脸全走了形了，怎么呢？真害怕了啊，腿也哆嗦了。刘墉一撒手，嗯，怎么回事啊？说话呀！我你什么呀？说话！清晨早起，在我的府门以外胡言乱语，唱这些淫词浪调，为什么呀？嗯。谁家没有个小男妇女啊？你这样唱，你觉得你露脸呢？你家里没有姐姐妹妹吗？啊，你知道自己不对吗？哎，我跟您说，我不是诚心的，我他认识他哈，知道这是刘墉。我告诉您，我早上起来，我出城了啊，我上那个我上城外头玩去，我、哎、
我听俩小孩啊跟那唱，唱我就跟着瞎哼哼来着，我哪知道这不许唱，我也不是什么意思，您饶我这回，我以后改了我。
啊、哦，不是你自己会的，
不是我自己会的，
听小孩唱你学会了，
哎，是，
嗯，要这样的话，我还能饶了你，不过以后是断不可如此，
哎，是我谢谢你，我以后改了，
磨头就要走。一扭脸儿，刘墉觉得不对劲儿。第一，这扣啊，它是松着的；第二，脚底这鞋它是塌了的；第三，这辫子有钩。刘墉当时明白了，说谎，他说瞎话呢，这是啊，好人没这样的呀。回来，喊了一声回来，这时候腿哆嗦，哎，怎么的呢？什么事儿？
什么事儿？
你。这辫子怎么带钩啊？
我跟您说，我就是，
你站好了，
哎，我头发硬，头发硬，弄得他就卷上去了。我不是成心的，我这个，
嗯，这么回事。刘墉啊，这心里边暗自沉吟，就知道这小子不是好人，头发硬，
那你热不热呀？哎呦，老爷子，大爷，我跟您说啊，我能不热吗？是吧？我也是，我就怕热，可是我头发硬啊。那个什么，门口好几个剃头的不敢给我剃，说这个我这个把这个刀都给崩了。我那什么，哪天我剃完头，我上府里给您请安去。
别走。
哦，一般剃头的不敢给你剃是吗？那甭问了，
他们不会，我知道这方法。有一个法儿啊，要给你剃是正合适。来吧，跟我走。说一声跟我走，头里走，这主乖乖的后边跟着，他就不敢不跟着。怎么呢？光棍不斗势力。你说你再是什么地痞流氓有字号啊，怎么怎么样啊？遇见当官的你也傻，跟着走吧，在后边跟着，跟来跟去，出了口往南一拐弯，这儿有一个剃头棚啊，一个师傅带着俩小徒弟跟这儿。来到门口，刘墉一指着门，
进去。
哎，我进去，
迈步就进去了。刘墉可没进去，站在门口听，就听里边掌柜的，哎呦，
这个大爷您来了啊，来来来，快坐快坐快坐，有日子没瞧见您了，您挺好呗。
一说这话，刘墉在门口心里咯噔一下子啊。不是坏人呐，我冤枉他了。掌柜的挺客气啊，其实呢不是这么回事啊，因为这小子经常上这儿来啊，除了横吃横药啊，要不然呢就把人家刚卖的钱都拿走。掌柜的怕他，不敢惹，所以跟他假客气，心里恨得坏了，恨不得咬他一口啊。刘墉听到这儿，一撩这帘子，往里就走进来了。掌柜的。哎呦，三爷，
哈哈，哎呀，您挺好的，好些日子没瞧见您了
啊。没事儿，来看看你们。另外呢，我这朋友啊，准备上你这儿剃剃头。掌柜的一听这句话，舌头差点没掉出来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原来这小子这么大势力呢！我说上我们这儿来横吃横药呢，哦，感情他跟刘墉是朋友，坏了，以后这买卖更没法干了。
哎，是，哎，三爷。您跟他是朋友是吧？
啊，你干嘛咬牙？没有，您放心啊，我们对他我们好着呢啊，我们从来没敢慢待过。
嗯，
你对他挺好，不曾慢待。哎呦，我们哪敢呢？他呢，接长不短了，就上这儿剃头来。完事呢，我们也不麻烦他，也不找他要钱，他也是挺照顾我们的。这不那回嘛，觉得我们这几个铜盆挺好看的，人家剃完头之后就给夹着走了。哈哈，我们那什么不敢说别的。这小子一听，你这是夸我吗？啊，你这不把我给送下来了吗？这不成心骂我吗？刘墉一听就明白了，哦，这小子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。是这样，今天我带他来剃头，你们要用心周到，好好的伺候他，听明白了吗？哎，是听明白了。您说怎么伺候吧？你过来，坐这儿。哎，好嘞，坐这儿了。那个掌柜的，给他把辫子拆开，我看看这辫子怎么带钩。 那过去那会儿啊，这地痞流氓啊，他讲究这辫子梢啊，要翘起来，就说我人呐、啊、多横，你看看啊，我辫子都带钩，都翘起来，要这么个劲儿。这一拆不要紧呐，感情里边啊，续的是铁丝儿，还有这么一个假辫子帘儿，嘁哩咔嚓全给摘下来了。刘墉一瞧，你这不说瞎话啊？你说你热啊？你热你还续这么些假辫子？哼，给他剃。哎，是嘞，把它解下来之后得先洗。掌柜就问了，那个三爷、哎、您看这头怎么洗？怎么洗啊？
嗯，
热水啊。哦，那个热水，拿手一指，旁边这垒着一个锅啊，上边坐着水，嘎啦嘎啦开，拿过瓢来舀这么一下，一摁这脑袋，哎，我给他洗了啊，洗。刘墉一说洗吧，掌柜就乐坏了，嘿嘿，这么些日子愁今儿可爆了，这瓢热水往起一倒，嚯，没把他烫死，哎呦我的亲娘哦，可了不得了啊，拿手一摸呀，好家伙，都起大燎泡，我的天哪，我说你太热了，这水这哪受得了啊，这哪是剃头啊，啊你这腿猪毛呢，这是给我换点凉的呀，哦凉的有，伙计出咱们这门往右拐，那儿寻点凉水，出这门往右拐干嘛呀？那儿有一卖酸梅汤的，酸梅汤都是大桶盛的冰水。掌柜也恨极了，借今儿的机会好好惩治他。功夫不大，小伙子端了一大盆，好，这盆水都带着冰碴的，端回来了。哎，刘三爷，您瞧这水啊，就是这，来吧。怎么了？一瞧这水直冒寒气儿。小伙子过来一摁着脑袋，端过这盆凉水了。这主差点没哭了，冷啊你们把我得冻死，热你们把我得烫死，哎呦我的亲娘哦，可了不得，这水没准啊，这怎么回事啊啊！刘墉掏出来一个小铜钱，掌柜的来，哟您干嘛呀，剃头不要钱了，给他剃头我们从来没接过钱，不是剃头钱我单给，今天给他剃的头，到最后这头发就照着这个钱这么留，不能多于他，不能少于他啊，把头都剃了，到最后辫子根儿这就留这么大就行了。这主一听，这我成白毛淘气儿了啊，小孩留这么点儿可不敢说别的，呵，掌柜的高兴了啊，把这刀拿起来了，呲呲呲这通刮呀，什么叫口子啊，哪叫岗子，全不管呢，剃着脑袋跟血葫芦似的，剃着直哗哗流血，撕点报纸往上粘，到最后剃完了一照镜子，这脑袋呀好跟金钱豹似的啊，哎呦，剃来剃去，剃到最后这儿剩这么一点小坠根，拿红头绳拴好了，旁边有朵花摘下来给插上，拿过镜子来您看合适吗，这主差点没哭了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我这出去我怎么见人呢啊，打这儿起呀、啊、我也想好了，我再也不这样了、啊、我改了，你改了，嗯，你说了我可不信，你给这麻烦啊找大了，怎么呢，人家一个掌柜的带着俩徒弟干活不容易，指着手艺吃饭，你上这横吃横要来，今天你跟这儿给他们帮一天的忙，让你干嘛就干嘛，拿绳子来把腿捆上，把这头啊搁在掌柜的手里边，你知道干嘛用吗，嘿三爷我明白，他跟着干活我牵着他，他只要一动我一蹬他准躺下。